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。师妹，你看到白银价格了吗？
看到了，创下45年新高，超过1980年的历史记录。大家都在讨论 Fed 降息和 ETF 资金流入。
这些都是表面原因，真正推动白银突破历史高点的是一个大家忽略的力量，印度。
印度他们买了多少？
2025年10月印度进口白银6000万盎司，相当于全球月产量的 73%。 更惊人的是，他们今年全年可能进口7亿2000万盎司，接近全球年产量的 88%。
这太夸张了吧，一个国家吸走全球近90%的产量。
对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这些白银进入印度后就永远不会再出来了。
执州，印度哪来这么多钱买白银？我记得印度以前是穷国。
这就是关键，印度过去十年经济爆炸性成长， GDP 从2014年的106万亿卢比成长到2024年的331万亿，整整翻了3倍。他们现在是全球第4大经济体，超越日本。
这么快？
对，而且这不是靠炒房地产或金融泡沫，是实体经济成长。他们的股市现在有1070亿个投资人，市值达到 5.18 万亿美元，光2024年就增加了8060亿美元的市值。
那就业呢？
失业率从2018年的 6% 降到现在的 3.2%，工作机会翻倍，人均收入十年涨了 188%。 这些增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实物白银，这不是投机资金，是真正的购买力。印度人买白银有两个原因，第一是文化传统，婚礼和排灯节都要用银饰；第二是投资理财，他们把白银当成财富储存工具。
但现在价格这么高，他们不会减少购买呢？
这就是关键，印度人的逻辑跟西方完全相反，他们认为价格上涨证明白银更有价值，所以要买更多。这不是投机，是保护财富。而且印度政府今年把白银进口关税从 15% 砍到 6%， 等于政府鼓励人民囤积白银。
师兄，你当作这些白银永远不会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可以用黑洞来理解印度市场。黑洞有3个物理特征。
怎么说？
第一，巨大吸力，每月6000万盎司流入，占全球月产量的 88%， 几乎把全球新挖出来的白银都吸走了。第二，只进不出，印度几乎不出口白银，今年出口额只有4亿7000万美元，而单月进口就达27亿1000万美元，比例悬殊。第三，引力加速，他们的进口量比去年同期暴增5倍多，而且还在加速。
师兄，这个黑洞比喻太形象了，用三个特征一解释，我们听众马上就能理解市场走向。就像你之前说的金融毒瘾，这种比喻真的能帮大家看清复杂的市场现象。
完全正确， Metals Focus 研究机构特别提到，即使在创纪录高价，印度的白银销售量仍然微不足道。过去十年，印度累积了超过17500吨的银币和银条，另有1万到15000吨的家庭持有量，这超过25000吨的白银已经永久退出市场流通。
所以印度人不卖。
对，他们把白银当成世代传承的财富，不是短期投资，这跟西方炒家完全不同。
那对全球市场有什么影响？
影响巨大，伦敦 LBMA 金库是全球白银交易的中心，他们的库存从2022年6月的31023吨降到2025年3月的22126吨，三年时间流失了将近1/3。这些白银都去了哪里？
印度。
没错，更夸张的是运输公司开始用空运送白银到印度。白银这种重金属密度高，价值相对黄金低，正常情况下绝对是海运，但因为印度需求太急迫，现在连空运都划算了。
这成本得多高？
非常高，但市场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，实物白银溢价从正常的 0.5% 飙升到 10-12%， 白银租借利率从正常的 1-2% 暴涨到 30% 以上，这些都是系统极度紧张的信号。
那 ETF 呢？
印度多家白银 ETF 已经暂停新申购，因为拿不到实物白银交付，这在印度市场是前所未见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全球白银市场是指白银主导的，杠杆比可能达到100:1甚至250:1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市场上每一盎司实体白银对应着100到250份的纸上权利。
这不就是银行挤兑吗？如果大家都去领实物怎么办？
完全正确，你抓到重点了。这个系统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上，
它们就叫实物。
对，印度每个月要6000万盎司的实体白银，不是合约，不是 ETF 凭证，是真正的金属。你看 COMEX 的数据，99.96%的白银合约都是现金结算，只有0.04%实物交割。系统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实物交付。但当越来越多人像印度一样坚持要实物，杠杆系统就会崩溃。就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，大家突然发现原来那些 AA 级债券根本没有实际资产支撑。
对，就是系统性风险。
没错，而且印度每个月吸走6000万盎司实体白银，正在加速这个过程。
为什么西方投资人不这么想？他们也知道白银价值啊。
思维模式完全不同。西方投资人习惯看技术图表，追踪 ETF 资金流向，做短线交易。他们相信纸张合约，相信金融系统会兑现承诺，这是在稳定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习惯。
那印度人呢？
印度人经历过货币崩溃、银行倒闭、政府没收黄金，他们的祖父母告诉他们，只有摸得到的财富才是真的。所以印度有2/3的白银需求来自农村地区。这些人不看 K 线图，不懂 ETF， 他们只知道一个道理，实物在手，世代安心。而且印度人对价格不敏感，西方人看到白银从25美元涨到58美元，会想太贵了要卖；印度人看到同样的涨幅，会想白银果然有价值，要多买一点。这是完全相反的逻辑。
对，印度人是在超前部署。
对，记得那句话吗？去球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印度人看到系统会崩溃，在终点等了，西方人还在追着价格跑。
那现在市场有什么状况？
白银市场已经连续5年供应不足，重点不是矿产减少，而是流通量在急剧缩小。全球各地的库存因为工业消耗都在快速下降，太阳能板、电动车、电子产品，这些工业需求一直在吃掉白银。
对，是工业需求太强。
对，这是基本面。但现在又加上印度这个黑洞，每月吸走6000万盎司实物。你看上海交易所库存创10年新低，中国还要出口白银到伦敦救急，白银租借利率从正常的1-2%飙到30%以上，这些都是系统极度紧张的信号。
师兄，听完这些，我们的听众该怎么办？
我给三个核心建议。第一，实物优先。如果你要投资白银，一定要买实体的银币或银条，不是 ETF， 不是纸合约。记住我们的原则。
为什么 ETF 不行？
ETF 在系统正常时很方便，但系统崩溃时你拿不到实物。很多 ETF 已经暂停新申购了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拿不到白银，更不用说那些杠杆型的纸白银产品。第二个建议，提前布局，不要等到系统崩溃才行动。就像我们刚说的，去求要去的地方等，现在还能买到实物，价格虽然创新高，但还在合理范围。等到大家都醒悟要实物时，你可能根本买不到。
第三个呢？
第三，长期思维。印度人囤白银是为了世代传承，就像传家宝一样，不是今天买明天卖。白银价格短期会波动，这很正常，重要的是资产本身的价值，不是账面数字。如果你把白银当成3-5年的财富保险，就不会被短期波动吓到。
没有更具体的建议？
有，找信誉良好的实体贵金属商购买，确认他们有实物库存，分批买入，不要一次 holding，考虑好储存方式，是放保险箱还是放家里。而且要记住，白银不是让你暴富的工具，是保护你财富不缩水的保险。印度创造了一个白银黑洞，正在改变全球市场结构。当纸白银系统建立在没人要实物的假设上，而印度每月吸走6000万盎司实体白银，这个系统迟早会崩溃。这集就分析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